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欧盟国家的大使们在布鲁塞尔开会，同意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6个月。延长制裁的理由是乌克兰冲突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来自28个国家的大使们星期二在原则上通过了这个决定，不过这个决定还需要星期五在卢森堡举行的部长会议的一致通过，或者等到下周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甚至更晚一些时间。这是在比利时首都的外交界人士透露的。目前的制裁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经济中的石油、金融和国防等行业。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在2014年3月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立主义势力以后开始的。欧盟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全面检查自己的对俄政策。参加会议的人说，现在的制裁措施将在7月底到期，如果延长的决定获得最后的批准，那么对俄制裁将会持续到明年1月。美国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称他的共和党对手川普不适合领导美国经济。克林顿说，川普的冒险政策将会把我们推回到衰退，将会把失业推高。克林顿是在选战关键州俄亥俄讲话的时候对川普的经商记录提出批评的。克林顿说，川普的经商记录显示出他会如何管理这个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克林顿在俄亥俄哥伦布市的一所高中讲话中说，这就像他不应用手摸开关一样，川普也不应用手碰我们的经济。克林顿提到了川普的几个破产案例和一些与川普大学有关的司法诉讼案。他表示，这不是正常的行为，我不能让他为我们孩子的未来掷骰子。克林顿还说，30年来这位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受到过3500次法律诉讼，其中很多原告是普通的美国人和从来没有从川普公司拿到过钱的小企业。其实并不是川普支付不起，而是因为川普想赖账。美国星期二表示要给联合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用以帮助几千名从伊拉克费卢杰城逃出来的难民们。伊拉克部队上周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费卢杰，伊斯兰国控制这个城市已有2年。不过联合国估计，来自费卢杰的8.5万难民急需帮助。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在星期一提供了1750万美元的援助。费卢杰位于伊拉克首都西缅。美国表示，这笔援助是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宣布的人道援助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自从2014年以来，伊拉克境内有3300多万人为了躲避战争而离开家乡。星期六，一个英国人在美国洛杉矶被捕。特勤方面说，此人试图刺杀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一，联邦法院收到一份起诉书，说这个英国人名叫麦克桑福德，上周开车横跨美国大陆到加州参加川普的一次集会。就在会场，桑福德试图从现场执勤的洛杉矶警察的身上夺过手枪。一名特警在呈递法庭的材料中说，桑福德声称1年来他一直在谋划刺杀川普的行动，不过材料里没有提到他这样做的动机。桑福德对当局表示，上周五他去洛杉矶的一个射击场学习射击，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开过枪。他还说，如果他能够走出拘留所，他会继续刺杀川普。如果这次没有在洛杉矶采取行动，他计划要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集会上采取类似的行动。美国西南大部分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近日来高温警报迭起，异常的高温已经造成了这些地区至少4人死亡。加利福尼亚州的很多城市周日和周一的气温都超过了38摄氏度，创下了新纪录。地处沙漠的棕榈泉市的气温曾高达48摄氏度。在炎炎烈日下，许多民众选择到挤满人的海滩上避暑，感受清凉的海水温度和清爽的海风。这股热浪在洛杉矶以北的圣塔芭芭拉地区西部燃起了大规模森林野火，几处山火还蔓延到了附近的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公司发出警示，敦促人们在对空调制冷需求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节约用电，并在天黑后再使用大功耗耗电器。气象预报员预计周一的气温达到了这波热浪的顶点，周二起气温将有所下降。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1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上星期四，迪士尼主题公园在上海隆重开张，实现了全球传媒及娱乐巨星迪士尼公司追逐了长达近20年的中国梦。有分析说，用55亿美元搭建的上海迪士尼度假村，让中国向一个独特的美国品牌敞开了大门，树立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新典范，也更让控制欲超强的迪士尼公司拱手出让利润，腾出权力，甚至放弃电视频道。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迪士尼公司自打圆场说，幻想吞下全部好处是自欺欺人。那么为了落脚中国这个市场，迪士尼不惜向进口方政府一再折腰，这是否值得？米老鼠是否在告诉他的伙伴们，在自由价值和金钱魅力之间，他快乐地选择了后者？更多的西方资本家是否正在步其后尘？时大家谈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一位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以及在我们华盛顿演播室里参加讨论的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爱良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夏良教授，你请你来介绍一下，那么迪士尼这次为了落脚或者说为了落户上海，他向中方政府做出了哪些一般他在国际这种交往当中不易做出的这种让步？
首先对利润分成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那么利润分成是迪士尼公司在世界上其他几个地方设点是坚决不能让的。还有呢，就是迪士尼的专有频道。这个专有的频道也是一个是收视率很高，再一个呢也是一种文化品牌的象征。另外还有这个迪士尼乐园旁边的周边地区的这些一些相关配套服务的设施，包括酒店，包括一些商店，纪念品店等等。所以这些呢，这次的让步可以说是迪士尼公司有史以来在世界范围最大的一次让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谈判过程是很漫长的，很艰难的，一波三折，经历过几任的领导人。但是这里边呢，我觉得反映了一个中国长期以来的从政府到民间都有这样一个情绪，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所谓爱国主义的情绪。他们把100多年前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这个这种原因归结为当时太软弱，中国经济上落后，而现在中国强大了，要崛起了，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面，在任何谈判上面都应该占上风。它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我觉得这有点就是说把政治和商业就是混同来谈。
是何青莲女士，我看到报道说迪士尼公司把57%的股权都交给了中国，这是非常在国际这个一般的这种商业的交往当中非常少见的。一般的自己的主要的一方都要求控制至少51%的股权，是不是这样？
一般的是这样，但是在中国呢，我们对这个迪士尼落户中国呢，可能应该有两个坐标。一个坐标呢，就是干脆的就不要和独裁国家做生意。那么这个坐标呢，看来是达不到。过去的西方国家是用我们进入中国，示范中国推动这个民主化，那么经济自由化以后呢，就会正式的民主化。那这两年呢，因为中国的那个像这个毛时代回归的那种专制特色越来越明显，所以呢，就大家不好意思再说这个话，不好意思说这个话，那么就只剩下一个东西，就商业考量。那么大家不说高调了，不唱高调，商业考量。迪士尼这一次就是这么纯粹商业考量的一个样本。这种合资形式呢，自从这个90年代 中国引进西欧洲的那个外资以来，还是延续当初呢和这个香港台资的一些做法，就是采取三合的形式。三合就是合资、合作、合云。他这个三个合作的合资，那么就一份双方各出一部分资本。合作呢，就是有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东道主就出地、出人、出别的啊，那么那边就出技术。合云呢，就是双方共用一个品牌，达成某种协议，那么中方可以用这个品牌的产品生产品牌生产东西，其中有一些细微差别，但是经过的都是很不愉快，也知识产权啊，还有双方的这个劳资待遇，就是还有遵守那个质量控制，发生了不少矛盾，最后就到了这个90年代末期了，就是因为摩擦很多，中国那个时候也没有具绝对优势，就开始考虑了答应这个外资的诉求，就是允许他们独资，以后就外资就进入了一种独资时代。那么在这，所以进入独资时代以后，和迪士尼又采取这种形式，那么就引起这个全世界哗然啊。但是呢，我看了全部资料以后，我发现迪士尼采取这种形式啊，它还是有一些内在的考量的。比如它占地1000余亩，就相当于6000多亩土地。6000多亩土地，你知道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呢，相当于多少农家的土地呢？因为那个地方家庭父均拥有土地才1.2亩，那么就等于5000多家人要迁走。当然其中还征用了一部分那个坟地啊，就是墓地。那这个就更难了，要找墓主，要搬迁，还要找公墓，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出头做这个事情，这是几乎迪士尼公司没办法做到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和上海四家最大的国营公司合作。从现在来看呢，迪士尼并非没有好处，但是真正的难题是中国的和外资合作的模式是这样，开头呢是筑巢引凤，然后过了一段有利益分享的时候，很快就变成关门打狗，过去的模式是这样，所以呢迪士尼的问题可能是在后面，还不是在现在。
好的，夏良教授，刚才你谈到了这个迪士尼啊，为了讨好中国这个政府、中国官员的，为了让他们感觉满意，做出很多的让步。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他用了几个词，一个是迎合中国政府，另外一个是安抚中方的这个官员。比如讲，在游乐项目的设置方面，为了避免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这种印象，他们减去了像什么太空山、丛林巡航，还有小小世界等等。你认为迪士尼为了赢得商业上的好处，或者直白的说，为了赚钱，做出这些让步是有必要吗？是值得的吗？
首先我要讲，这不是主动的讨好，是被迫的让步，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变通。我们知道，在这个谈判的漫长的过程之中，这个迪士尼的高层领导甚至向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当面认错道歉。
那是指的是当年他们拍了一个关于达赖喇嘛的一生这部电影，
是，但是呢，目的是想为了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他们做出了多方面的让步，包括他们一般是不接受政府介入到商业项目中的，那么他在中国知道中国的这个国情，他也迫不得已的接受了中国政府直接介入。另外呢，大家知道这个森迪项目森迪集团这样一个构成，它是四家大的国企，或者讲有国资背景的这些商业集团合成的。所以呢，它这次与其说是一种商业合作，倒不如说是差不多跟政府进行的半官方的一种带有政治意图的合作。因为这个迪士尼是一个文化象征，那么中国政府经常把它当作一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标志。如果不对他这个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改造的话，好像不足以显示中国政府的强大的控制力。所以呢，他改变了刚才你讲的四个项目，三个非常吸引人的这种娱乐项目，应该说是迪士尼的最基本的标志，尤其是小小世界， 还有这个丛林航游这一类东西，太空山呢是对青少年对科技的这种向往，这几个方面如果一取消的话，加上中国的元素，有意的迎合中国人的品味，那你搞出了东西，那就还叫迪士尼吗？那还不如你自己打造一个，对，你自己打造一个中国式的迪士尼不就完了吗？啊，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中国化啊，这个我就觉得这种过度的政治上的解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何女士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可能麻烦还在后面。
是，那何庆莲女士，我们继续谈这个问题。刚才夏教授也谈到，那么迪士尼他的 CEO 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曾经就迪士尼他们拍摄《达赖的一生》这部电影认错致歉，而且说他们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那么他还聘请了基辛格，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基辛格来进行游说。当然他做的更有甚者，他把1980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到迪士尼乐园这个游玩的彩色照片找了出来，这是当时习仲勋和米老鼠一起照的相，把这彩照找了出来，当面交给习近平，以此来为自己公司说相来游说。你认为西方资本家或者说跨国公司为了打进中国市场，为了赢得中国的千百万的这些中国的民众消费者，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
其实呢，我对这个外资进入中国的行为啊，了解呢是从这个90年代初就开始的，所以呢，对于迪士尼这个做法，我并不惊讶。他做的只不过是微软、谷歌、还有思科以及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做的那个事情的一部分，就是一部分而已。因为目前呢，我们并不知道他除了这些还做了什么。外资公司为了在中国落户，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比如给主管官员的亲疏安排出国留学，还有包括给一些官员安排到这个哈佛还有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做短期进修，还有让他们的亲属持有股份，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前一项揭露的那个子女项目，就是专门安排他们的子女在华尔街一些公司就业，持有股份呢，为了不让他们被控受贿，转6道弯，在这个相关的责任公司的子公司的子公司或者相关公司，最后你根本弄美国司法都查不到。所以呢，迪士尼目前还只是这样一种行为上的那个亲和方式啊。比如像习近平个人拿出他父亲表示，哎呀，你父亲很喜欢这个啊，那么就是我们也很在意这个，这个已经跟那个外资公司做的呢，已经不算是很过分了。像思科为了进入中国的那个软件市场和那个公安的金盾工程分一杯羹，甚至赠送中国免费赠送几百个病毒，让他去危害这些网民，就是有针对性的危害一些。还有就是参加监控，出了那个监控手册。所以呢，就是应该说迪士尼呢这个公司相比那些高科技公司，既没有技术机密，目前也没揭露出更深的那个贿赂，应该说的外资公司表现不算是特别恶劣了。
好的，我们先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接下来然后我们继续讨论。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想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对来自外部的文化同化作用是很厉害的。外来的文化必须要适应中国这块土地，比如像谷歌是吧，他不适应他就走了。你像那个西方的天主教是吧，中国也有，但是他发生了很大改变。说这个像迪士尼这个乐园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你说如果刚才说他得要是受中国的一些文化的制约，但如果彻底颠覆这个迪士尼这个本意的话，这是成为四不像了是吧。就是有些问题，像尤其是文化东西，这是还是 这中国人还是有一个对西方文化进行一个接受的过程，
嗯，
是吧？我希望是外国外资也好，外国商人也好，在中国这个投资呢，就考虑到中国这个特殊的这个政治体制，要生存呢，怎么能生存下去，是吧？要学会一些生存的技巧。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谢谢梁教授，刚才你和何静莲女士都谈到了外国公司为了能够进入中国市场，为了能够在中国立住脚跟，往往做出很多他们通常在自己的母国或者其他国家不会做出的这些让步。那么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有一个文章，他的评论说，让他们这些外国公司的做法，特别是西方公司的做法，让中国政府更加自信，同时越来越具有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比如讲，他们向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降低价格，要求交出他们的专有的技术，要求他们帮助中国实现发展目标等等等等。那么举的例子，比如讲 IBM 公司承诺要和中国来分享技术，领英公司就是 LinkedIn 同意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网上的内容进行审查，谷歌同时也在要求重返中国。当然我们知道 Facebook Zuckerberg 和习近平见面，甚至请习近平为他的女儿来起中文的名字等等等等。你认为纽约评论、纽约时报他这篇评论是不是有道理？就是他们做出让步以后，反而会加大中国政府的胃口，向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做出更大的，实际上是实质性的让步。
对，我首先回应一下河北张先生刚才的一句评论，他说这个谷歌因为不适应中国的文化所以退出了，这个跟事实不符。谷歌绝不是不适应中国的市场文化，而是由于谷歌拒绝跟中国政府合作来进行内容的这个审查，通过政治上的一些这个一种权重来排序，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是坚持了一个商业伦理的底线。那么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将来会不会得寸进尺？因为跟这个大的跨国公司合作了以后，越来越有底气了，越来越自信了，觉得外国人，特别是洋人，让我们就是提出了一些要求以后，他能够低头让步，那我们心情是特别好啊，扬眉吐气了。这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卑，自卑变成了自大啊，甚至有的时候一种傲慢，现在一种暴发户的傲慢。他觉得你过去历史上欺负过我，所以现在我在很多事情上让你低头，你低了头我就是扬眉吐气了，代表了一种民族情绪。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方面，比如说商业方面的利益，虽然美国做了这么大的让步，迪士尼做了这么大让步呢，他发现中国政府还不仅仅跟他这一家合作，他跟这个迪士尼的一些强大的竞争对手也在私下里边谈判合作。其实这种做法呢，应该说是迪士尼是不能够容忍的，但是好像迪士尼这次也是忍气吞声的接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就觉得匪夷所思啊。如果要是像这种的合作，我真是非常的担忧，究竟它能够这个蜜月能够延续多久，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隐患，这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另外呢，我看到了报道说，这个将来那个定价的包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包子要卖$1一个。后来迪士尼还解释了说，好像这是一个高端的定位，但是我想可能是不是由于这个利润被侵蚀了太多，所以呢不得不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弥补。但是包子是中国人的产品啊，包子你外面卖，比如说是$1可以买6或者是5，那你这个$1一个还是大家感情上不容易接受啊。
何金兰女士，在这个一方面，很多的美国公司希望进入中国，可是在中国的已经进入中国的一些美国公司呢，都在抱怨他们在中国越来生意越来越难做，而且政府在政策等等各方面对他们进行限制，采取一些不公平的做法，有点这个围城的感觉，在城外的想进去，在城里的想出来。那么甚至我看到美国有一位经济学的教授啊，向这些在中国的美国公司提出建议，说套用肯尼迪当年就职的演讲，说不要问中国能为你的企业做些什么，而要问你的企业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请你谈一谈现在在已经在中国的西方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他们目前的处境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障碍？
他们这些企业呢遇到的瓶颈障碍是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外资的优惠取消了，那么原来呢就是现在跟国内的企业同样纳税，就是纳到30%左右。在这个情况下，就原来免税的那一部分高达15%-20%的这一块利润空间没了，所以这个经营就比较困难。第二呢，就是他们还面临一个在其他国家的没有的成本支出，就制度成本，就是游说政府、公关政府这些呢成本是不确定的，挺高，他们呢没办法。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那个土地、劳动用工、劳动纠纷、知识产权，这些都是他们面临的一些困扰。所以很多美资呢，早在这个2009年，也就是宣布这个那个免税并轨之后呢，就慢慢的移回美国了，因为美国的土地成本还低，只有一条，就是劳动力成本呢比中国高一点。但是劳动力成本高，劳动者得到的高一点，劳动者得到的美国多得多，因为美国中国那个五险一金都是交给政府了，都算在劳动力成本里面。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目前就是你讲的围城现象，就是里面的想出来，外面的想进去。但是迪士尼和其他企业不同，其他企业到中国去投资一般的是有5-7年呢做好亏损准备，因为是打市场净投入时期。只有迪士尼不同，迪士尼呢这55万亿砸进去，那么他只要一开业，55亿啊一砸进去，他一开业就开始回收资金，而且他的流动资金呢可以依靠这个开业的这些资金呢来维持。那么就是还有一条，迪士尼呢和中国政府合作，美国报纸太强调他吃亏的一面，但是在中国那个制度环境下，还有一样，除了征地之外，还有一样就经营过程中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其实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那种比较高端的技术都能够山寨，那么就是印几个米老鼠啊、唐老鸭，还有米老鼠的呢那个标记的衣服啊，那个生产一条线，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乡镇企业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这方面呢，如果不是上海市政府利用他们在全国地方政府中间的强势啊打假的话，这一块要损失很多。所以迪士尼想的就是，第一呢，我进去了我回收快，第二个呢我在征地上面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我也得到了一个强势政府的支持，所以呢那边强就是低位损失低外补吧，就这个意思。
那谢教授，你从这个经济这个方面，从管理这方面，从知识产权等等各方面，你认为迪士尼主题公园进入中国是不是也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呢？像这个何青莲女士所讲的那样。
当然从整体上来讲，这个是一个美国文化品牌象征的，代表这种自由向往，那么可能会对中国的娱乐业产生一定的促进和这个连带的效应，这个是非常好的方面，来增加中国的就业，包括这个美国的这种管理方式啊、技术方面的运作呀、等等，可能让中国很多商家、娱乐行业的人都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它的正面积极的效应是不用说的。
嗯，
那另外我注意到这个客流量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预计说，第一年的客流量可能只有1000万，那么还没有达到迪士尼在其他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开设的那个高峰。我想这一点可能只要它经营的好，能够稳步推进的话，客流量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口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我看的报道说，在离上海迪士尼乐园3小时车程之内有3.3亿的这种潜在的消费者，
而且人家很多人还不止来一次，还可以吸引更加远道而来的客人。
是，
嗯，
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看到也有一些美国报纸分析迪士尼，它也同样面临潜在的风险。第一，就是在政治方面，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越来越强，有一些比较左倾的或者比较激进的政府官员就质疑我们为什么要让迪士尼来进入中国。中国的企业界、商界也有一些人向迪士尼提出了挑战，比如讲万达集团的这个负责人王健林，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搞迪士尼，我们现在万达已经在中国有10几个主题公园，我们可以用这个群狼斗 什么斗豪虎的这种办法，把你迪士尼来吃掉。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迪士尼在巴黎、在香港，至今好像都还没有盈利，或者说在没有持平。你认为迪士尼上海是不是也同样面临着经营或者经济上的这种风险？
我觉得王健林这个想法呢，反映了相当一批红顶商人的想法。
嗯，
觉得在中国只要有了这个政府的强力支持，好像他们这些人就是不怕任何的跨国公司。但是他没想到跨国公司之所以有名，它的品牌后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是什么样的一种价值。如果抛弃了这种力量和价值的话，那你的企业空壳又有什么含义？企业不是金钱堆起来的，企业最重要的是它有一种精神内在的价值。那么我觉得迪士尼乐园进入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娱乐项目那么简单，当然也是左派们所担忧的，它是一种文化的渗透。这种渗透呢，不见得就是坏的定义，因为任何世界上的这种人类的精神的传承和普及，它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进步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说任何的思想文化的渗透并不见得是一个政府，除非它是一个反对文明的、反对人类的政府，它才不能够接受。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迪士尼乐园这个项目的它的价值远远超过商业方面的这个含义。另外还有呢，就是说讲到这个经营方面的问题，那 WTO 中国政府原来承诺加入 WTO 之后，在娱乐、在新闻这个媒体方面，电影院线方面都要进行全面的开放，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而且王健林手下就有这个万达影院集团院系，所以这个呢就有着利益冲突。他当然不希望外国的影院系统能够进来啊，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也既有商业方面的利益冲突，也有一些政治上，就其实左派们经常用这种政治口号来这个忽悠老百姓，实际上他们内在还是关心自己的钱袋子。
嗯，好，同样的问题，请问何杏莲女士，两分钟的时间好吗？
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迪士尼乐园的一些设计，我觉得中方呢还是参考了国内一些比较成功有名的项目，比如世界之窗，包括它的那个影视一条街的那个设计啊，其实就参考了那个世界之窗的那个苏州一条街，所以我认为它今后可能会把那个影视业的分包出去，然后它收租金。那么世界之窗里面那个租金是相当高的，所以影视业的定价相当高，在那个里面吃一碗面条，云南的什么过桥米线，我十几年吃就钱就是要150元啊一碗，那么又不准你带那个什么食品啊饮料进去，然后你必须在这里消费，他可能以后会用这种中国式的强制方式。不过好像美国呢，那些游乐场所也是禁带饮料和自带食品的。前一天我刚去过一个地方啊，就是那个哥德斯堡那个地方，我看了也是禁带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也不能够说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特色呢主要是在于价格太高，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个在美国政治文化中间，迪士尼文化应该说是最不政治化的一种娱乐文化，所以呢我觉得它向中国人慢慢上渗透了，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保持一种开放心态。至于这个讲这个迪士尼会不会遇到竞争，我觉得就看迪士尼签约的时候签了那个限制性条款没有，比如不得在上海辖区内再开设同样的项目，我相信应该有这样的。但是因为他的合作方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政府不能帮他限制在全国其他的地方有同类企业啊，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另外还有关于将来合作不好的时候，应该迪士尼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条款，就是比如说如果将来因为什么什么因素不能合作，那么要撤资的话，对方不得使用这个迪士尼品牌，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些条款，否则迪士尼不是把自己的脖子伸到刀子下面挨宰吗？
好的，从迪士尼落脚上海看唐老鸭跛行万里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美国高铁中美合建计划为何高调脱轨，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本月上旬，美国私营铁路公司西部快线宣布终止和中国铁路公司合作修建美国首条高速铁路的合约，正式解约，紧随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之后。此前，该合作项目被视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九月访问美国的三大成果之一，也被认为是中国“一带一路”方略的主干部分。有分析说，这张一度艳丽的美中合作宏图直接读出了两国关系的温度。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关系不调？中国政府“一带一路”之道是否畅通？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我们继续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家何庆莲女士，还有在华盛顿演播室里的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海良博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何庆莲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原来计划当中的在加州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这条高铁，它的设计、它的计划是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这条铁路呢，就是从这个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
嗯，
当时为什么要修这条高铁呢？就是因为拉斯维加斯当时赌业兴旺，认为呢可以带很多赌客去啊，快去快回。但是问题就是，习近平这几年反腐，就是禁止那个官员外出旅游，公费旅游，那么中国游客就少了一大部分。而中国游客呢，大概是近十多年以来已经成为美国赌业的支柱，三分之二以上客户都是他们。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这种公费公款赌博的客户没有了，那么拉斯维加斯的经济就比较萧条。一萧条，那么修这条铁路送客这个目的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这条铁路就没有那个。说起来也是挺不幸，中国曾经计划在美国西部修两条铁路，原来第一条呢，就加州那条铁路，就是已经定于这个要开工了，就是开工前几天，中国发生了那个温州动车事故，
嗯，
那么就结果呢，一下这个质量不行，就搁置了。搁置了以后，过了好几年，习近平亲自来谈，然后带人来谈，谈下了这一条，结果过九个月被否定。那么当时呢，就是习近平可能千算万算，就没想到他的反腐影响了拉斯维加斯的赌业啊，这个也是一个挺滑稽的事情。那么就《世界日报》的反应呢，很能说明这个中国方面是怎么想的。《世界日报》说是中美关系恶化是美国的一种政治打压，其实呢，他是误解了。他列举的2016年一到五月份的五项被否定，那个倒是美国政府出于安全、出于泄密、出于种种原因呢否定了。但是这个高铁呢，我查了半天资料，真还没有美国政府的痕迹。因为在美国修铁路不是政府投资啊，不是中国的那种啊，经常是私营公司承包，那么当然政府也要支持，这个里面看不到这种联邦政府干预的痕迹，这是一条。所以呢，就是它应该还是一个经济考量。但是呢，我要说的一句就是，最近呢，中国的麻烦项目特别多。这个高铁只是这个麻烦项目的一个大类别，是这个一带一路的主干部分。那么集中在这一时出现，比如委内瑞拉等等等等啊，还有泰国其他的地方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中国觉得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呢可能要泡汤，
好的，
比较着急。
好，关于一带一路，等一会儿我们再来更详细的讨论。夏教授，当然对于这次中美铁路没有执行或者泡汤的原因呢，中国方面说美国方面是漫天要价，那么美国西部快线公司它的没有做太多的解释，它主要是说美国政府要求高铁的这个列车，有的翻译成列车，有的说是车厢，我看到原文是 train sets， 那就恐怕是包括机头在内的这整个一列火车都必须在美国制造，而中国高铁公司呢得到相关许可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那么你认为除了表面上双方这些解释的原因之外，有没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在里面？
我想政治上由于这个中美两国尤其是联邦政府一级的关系发生问题而停止商业项目的可能性很小，几乎没有。因为大家知道美国这种大型的交通建设项目是地方政府的事，而且中国人不太理解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的关系，它跟中国的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不是一回事，不是那种相同的关系。所以呢，州政府在决定这个建筑交通项目方面有着重大的这个权限，或讲最终的决定权，而不是联邦政府。再加上呢，它这个投资本身是跟美国的一些企业合作，这些私营企业呢也不完全听这个州政府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不听州政府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从政治上去解读这个可能性呢，我觉得是有些偏差。那么刚才讲到的这个车厢要在美国制造，有的人说是借口，我认为也不能说它是借口。因为美国历来的这种项目都要考虑美国的就业，增加多少就业岗位。所以外国资本进入这个美国的话，美国第一考量的就是它对美国现有的经济格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增加这个本土的就业人口。这一点我想它不是这个没有事实依据的这种虚幻的这种借口。
有报道说美国现在没有制造这个高速铁路、高速火车或者是车厢的工厂，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中国方面可以不可以申请在美国建立一家，建立美国的第一家？
对，这是可能性是有。那中国要建的话，美国也很愿意啊，因为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人口，而且你工厂设在美国，对于将来的维护啊、更换都是有好处的。这点我相信，这个如果谈判在一个适当的基础上，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另外，我要提出一点，这一次“一带一路”的计划不仅在美国受阻，而且在墨西哥、在印度尼西亚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或者讲原因可能不同，但是呢结果差不多。所以我想这个因为大家现在已经看出中国政府这种咄咄逼人的这样一种向外扩张的战略，它名字叫“一带一路”，但是你能够认为这个仅仅是商业的一种扩张吗？有没有可能会带有其他的意图？所以呢，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和平崛起，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是没有顾忌的，不是没有这种警惕的，所以这个可能从其他方面去更广泛的去了解这样一个意图为什么会受阻，我觉得更有意义。
好，既然夏一良教授也谈到了一带一路项目以及他目前遇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接着和刚才何青莲女士讨论的，你认为目前一带一路在墨西哥、印尼、泰国、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受到阻碍，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工程方面的、技术方面的、包括设计方面，还是其他的原因在里面？
每一个国家不一样。中国方面呢是笼统的解释成因为看到中国和平崛起想打压，是这样说的。那么这种想法呢也影响了很多人，但是实际上呢你去想一下啊，这个一带一路的那个沿线36个国家是哪些啊？第一就是东南亚，再就是中东、中亚、西亚，还有包括这个，那么就是再到这个欧洲。原来呢只有欧洲一个地方是个好地区，比较安定，但是现在从这个难民事件以后，欧洲现在也很不安定。那么中东是这个世界的火药桶，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些国家都是一些高风险国家，政治很不安定，那么其中呢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甚至没有进入这个国际的评级系统，就是信用极差，赖账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我在写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已经把那些国家跟的国家信用评级写进去了。那么这里就是中国在投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中国在投资的时候呢只做政治考量，不做这个商业考量。商业考量呢有一个基本东西，就是我们投资下去一定要能够稳定运行，还有能够回收。那么中国就是把这个钱撒出去，根本就不考虑这个回收该国的怎么样。你说比如这个他面临的问题，有的是那些国家政权更替呢，那么就是新一任领导人不认老一任的战，比如斯里兰卡就是这样。原来中国的老朋友是那个做了10年总统的那个啊，就是独裁者，就是但是一等到这个新的来， 他上任的口号就是说打击竞选的口号就是说前任收了中国很多贿赂，所以他上任以后立刻就否定这个项目，这是一个原因。还有这个委内瑞拉也是一样，委内瑞拉赖到中国多少亿美元，500亿美元，也是公开发声明说的是前任政府签下的，我不认。虽然他是自称是这个查韦斯之子，什么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分配方案都继承，他就足足不继承他跟中国的好朋友关系。这个而且委内瑞拉这个经验已经被全世界各国仿效，现在分费待战，这是一体非事。还有那个泰国也是一样，放了三届政府，条款变了又变，最开始是投资，然后就是英拉就说我们没有钱拿大米饭，好，然后新任政府上来了又说我们那个单轨要变双轨，然后呢你以前给的贷款利息还要更低一点，搞来搞去搞得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是合作对象没调好，这是第一个原因。政治考量大于商业利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是中国企业的行为引起别人警惕，比如澳大利亚是个民主国家，中国企业在里面为什么疑虑很多，比如华为在这个橄榄球队的投资大家欢迎，但是经常被招去谈话的理由就是你们监控员工的那个什么通信，监控员工的行为等等等等。好，然后我们要再加上美国讲这个华为嘛，所以最后呢就是他们觉得国家安全考虑不能够把华为这样的具有监控倾向和行为的企业引进去。所以它的原因呢，我觉得是多方面的。中国最好是不要一篮子打包，说是西方势力的打压，最好是哪来病就找哪来的病，然后呢这样才好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向两位嘉宾提个小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习近平提出来这个一带一路以后啊，中国的一个这个社科院的一位好像科研人员吧，他就说这个就说这项事情呢，就是他很反对，就是说他就是说这是一个撒钱的一个运动。这个一个另外一个我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是说他这个钱是使的，是不是使用的中国的外汇，比如说那2万多亿外汇啊，那个东西。另外就是说他这个撒钱运动是不是在实行这一带一路时候都由中国，比如我提出了这个一带一路，什么建铁路也好，建这个也好，那也好，就是说我得先垫资，我想从这个两位嘉宾呢从这个技术上给我这个解释一下，谢谢。
好，谢谢天津张先生，请夏教授来解答一下。
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当然是这个个人和企业的外汇结存，加上政府的一些这个储备，所以呢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果是有大规模的这个向外投资是要动用这个外汇储备的，同时呢还有一部分是留存在企业或者个人手中的外汇，如果是政府项目，那么政府的这个一些这个属于这个经常支付的项目中的可以拿出来支付，当然这个投资不是一步一下子就投下去，它有一个投资期，所以呢一点一点的它会投资到位。刚才前面何女士已经分析了，就是说中国这些项目呢它很奇怪的就是它侧重的不是商业利益，不是利润，而是说一种政治上的意图，战略上的这种目标，所以它不是太在乎这个钱的问题。要不然的话你怎么来理解全世界那么多强大先进的国家为什么独独中国要搞这个一带一路啊？那中国是不是已经狂妄到这样一个程度了，它要替全世界各个国家去修路，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吗？其他国家都没有钱，就中国有钱啊。还有呢就是说从技术上来讲，中国的高铁项目难道是世界上这个技术最先进的吗？我们知道这个80-90年代还在讨论到底是引进日本的还是引进德国的还是引进法国的技术，怎么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领先世界的技术呢？后来这个铁道部长这个刘志军被这个逮捕判刑之后，大家才知道所谓的自主知识产权实际上是靠钱买来的，是把人家的那个技术给买断了，专利买断了以后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说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100%的自主知识产权，这是简直是这个非常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后来又出了温州的那个动车追尾事件，所以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在全世界中国的这高铁技术并没有真正让人们放心， 啊，直到今天我们在用的技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还是德国、日本、法国三家的啊，中国最多做了一些改进啊，谈不上这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创新。那么所以呢，从技术、从资本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中国并不具备绝对优势。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那么唯一的解读就是他有战略上的思考，战略上的意图。
嗯，接下来再接听黑龙江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关于这个高铁这个项目，那个我觉得还是商业上的一个考量。
嗯，
咱们中国人喜欢从政治上考量，但是中美合作，我觉得还是我们应该把它说清楚，是中国政府直接支持下的央企与美国政府可能干预的一个，它是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公司吧，他们之间的合作，这样我们能把那概念搞清楚。
嗯。
所以我想经济考量应该是美国他这个公司对这个合约那个解除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政治上考量我想还是有多少是一些阴谋论的这个想法，无论是在考虑中国这面呢还是考虑美国那方面的因素，我想不应该做这方面的考虑。好，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杨先生。我想最后请问何庆莲女士和夏良，第一个我们是继续回到美国这个西部高铁泡汤这件事儿，我也看到很多的评论，实际上呢，它这个西部高铁也面临着建设可行性以及将来是否会盈利这么一个话题，那这纯粹是商业上的或者经济上的。但是我也看到有评论说呢，从这个铁路停建也可以一叶知秋，反映出中美现在不管是政治关系还有经济关系方面确实还不是非常的融洽，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以及很多的困难。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中美关系呢，目前呢要想有所突破改进是不大可能，一切都得等到总统大选结束，看明年白宫的主人是谁，
嗯，
然后他的那个中美方略是什么，那个时候再来讨论有什么变局，可能比较现实一点。第二点呢，现在不仅是中国的资投资在美国受到阻碍，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受到多方阻碍，这个困局的双方共同面临的，所以呢要解决可能也是得等到这个中美关系有了新的那个啊。第三点呢，就是中国的投资确实应该考量一下这个商业利益，以后呢不要把这个经济援助和这个投资二者呢混淆成一块。第三点呢，不要认为发展中国家是穷兄弟，我们跟你做生意大家就兄弟亲，其实发展中国家现在赖掉了中国不少啊。中国现在海外投资到今年年底累计是10000亿美元要突破，那么其中呢按照美国那个全球投资项目的追踪是40%几陷入麻烦项目，所谓麻烦项目就是项目投入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因素导致这个项目终止难以为继，等亏损等等等等，好，然后就变成烂尾工程。
嗯，
不仅是，
我还有一句要说，就是中国现在有广大的西部地区，还有很多的中部地区，这个交通还很落后。如果我们中国把“一带一路”的这种资本、技术啊，这个精力能够用在中国国内内陆的建设方面，我觉得更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有利于民啊。所以现在呢，这种我觉得战略意图或者政治意图大于商业利益的这种“一带一路”的计划，从根本上来讲，这个导向是错误的。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和夏爱良教授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之音的国际新闻，欧盟国家的大使们在布鲁塞尔开会，同意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6个月。延长制裁的理由是乌克兰冲突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来自28个国家的大使们星期二在原则上通过了这个决定，不过这个决定还需要星期五在卢森堡举行的部长会议的一致通过，或者等到下周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甚至更晚一些时间。这是在比利时首都的外交界人士透露的。目前的制裁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经济中的石油、金融和国防等行业。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在2014年3月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势力以后开始的。欧盟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全面检查自己的对俄政策。参加会议的人说，现在的制裁措施将在7月底到期，如果延长的决定获得最后的批准，那么对俄制裁将会持续到明年1月。美国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称他的共和党对手川普不适合领导美国经济。克林顿说，川普的冒险政策将会把我们推回到衰退，将会把失业提高。克林顿是在选战关键州俄亥俄讲话的时候对川普的经商记录提出批评的。克林顿说，川普的经商记录显示出他会如何管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克林顿在俄亥俄哥伦布市的一所高中讲话中说，这就像他不应用手摸开关一样，川普也不应该用手碰我们的经济。克林顿提到了川普的几个破产案例和一些与川普大学有关的司法诉讼案。他表示，这不是正常的行为，我们不能让他为我们孩子的未来掷骰子。克林顿还说，30年来这位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受到过3500次法律诉讼，其中很多原告是普通的美国人和从来没有从川普公司拿到过钱的小企业。其实并不是川普支付不起，而是因为川普想赖账。克林顿攻击川普，其实是希望让选民相信他本人更适合管理经济。最近的几个民调显示，可能投票的人中多数在经济议题上倾向川普。美国星期二表示，要给联合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用以帮助几千名从伊拉克费卢杰城逃出来的难民们。伊拉克部队上周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费卢杰。伊斯兰国控制这个城市已经有2年，不过联合国估计来自费卢杰的8.5万难民急需帮助。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在星期一提供了1750万美元的援助。费卢杰位于伊拉克首都西面。美国表示，这笔援助是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宣布的人道援助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自从2014年以来，伊拉克境内有3300多万人为了躲避战争而离开家乡。星期六，一个英国人在美国洛杉矶被捕。特勤方面说，此人试图刺杀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一，联邦法院收到一份起诉书说，这个英国人名叫麦克桑福德，上周开车横跨美国大陆到加州参加川普的一次集会。就在会长桑福德试图从现场执勤的洛杉矶警察的身上夺过手枪，一名特警在呈递法庭的材料中说，桑福德声称1年来他一直在谋划刺杀川普的行动，不过材料里没有提到他这样做的动机。桑福德对警察表示，他上周五去洛杉矶的一个射击场学习射击，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开过枪。美国西南大部分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近日来高温警报迭起，异常的高温已经造成了这些地区至少4人死亡。加利福尼亚州的很多城市周日和周一的气温都超过了38摄氏度，创下了新纪录。地处沙漠的棕榈泉市的气温曾高达48摄氏度。在连连夜日烈日下，许多民众选择到挤满人的海滩上避暑，感受清凉的海水温度和清爽的海风。这股热浪在洛杉矶以北的圣塔芭芭拉地区西部燃起了大规模森林野火，几处山火还蔓延到了附近的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